很高兴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能够说早安。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，刚刚纪念到当初美国的清教徒在1620年来到美国，不是说第一批来到美国的英国人，在1597年、96年的时候，美国人在英国已经开始到了美国。可是清教徒就是从英国来的这批清教徒，是1620年他们从五月花到美国的。那在这批人当中，为什么在今天特别在美国成为感恩节的原因？他们不是人数最多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来的时候人数很多，清教徒只有41个人来到美国。在到美国之后，他们所经过的那一年是非常艰苦、非常艰难，我们也都知道的。在这当中，有2个人是我们每次感恩节的时候都会想到的。清教徒的领袖是谁？清教徒41个人，他们就到了马斯特之后，在马斯特之后，他们就选他们的领袖，他们把他叫做 governor， 就是总督。其实这个总督呢，管的人很少，就是管41个人而已。那他名字叫做卡贝尔，你都是曾经吃过冰淇淋啊，有一家卡贝尔就是这家餐厅。不过这位总督来了一年不到，到1621年的4月，他就突然间去世了。选了另外一个总督，可是这个总督呢管的人数更少，只有19个人。因为第一年的冬天过了之后，41个人好像死了一大半，剩下19个人，所以他们就选了另外一个总督，叫做 Bradford。 这个 Bradford 比较年轻，他连续担任总督担任了30年，每年他们都选举，非常民主的方式选举一个总督，从19个人选一个总督出来。 Bradford 这是在清教徒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把一个民主制度，把一个在当初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一批人怎么建立在那个地方。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个，每一位都是移民来的。那移民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在美国去找谁呢？当你第一步踏到美国的时候，你想有人到你，你想来接你吗？若是没有人的话，你怎么办？这批移民他们是12月26号登陆在美国的，登陆上来以后，他们发现这块土地很平坦，而且好像有人开垦过一样。那一天晚上12月26号圣诞节之后，他们才上来，他们发现这块土地啊，好像是有人耕种过一样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到今天早上，他们才发现这块土地上有一些骨头，有一些骨头。他们想，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原来这是一块坟地，就是本来印第安人一族啊，完全在这块土地上完全死光了，所以就把这些人埋在地下。他们想，这个很好的，印第安人在墓地上，他们不会来，墓地没有人要居住的。他们就用这块土地，我们就在这边开始。那个中间非常辛苦，他们没有吃的东西，他们也没有带渔网过来，他们不会到海里面去捕鱼，他们吃的东西呢也都是吃光了，怎么办？他们就到处去找东西可以吃，就吃了。到海里面呢，没有东西可以，没有渔网可以捕鱼啊，也没有鱼竿可以钓鱼，他们就去找贝壳了，找来吃。很辛苦，过了一天，在这个辛苦当中，有夫人是最辛苦的，因为有18个已经结婚的妇女，他们带着孩子，那为了给孩子吃，他们不吃，最后剩下1个人，18个妇女剩下1个，总是过了这个冬天了。到第二年，1961年的3月，天气那一年天气春天来比较早。天气就短短回来，他们就很高兴，开始要耕种了。可是他们不会耕种，他们把从英国带来的这些种子撒在地上， 他们以外的东西就不会做了。三月的时候出现一个印第安人，这个印第安人呢是叫史光斗，我们大致是清楚这个故事，可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知道史光斗这个人。史光斗这个人原先他是在1608年到1605年这个中间，他就被一些英国人绑架，因为英国人到美洲来，他们说我们都做什么，我们都是做生意嘛，做生意的时候还不够，他们就把印第安人绑下去了，卖到西班牙去赚钱。那这个被抓去有一个12岁的孩子，就是史光斗，他被抓到被绑架到西班牙去，在那个地方就卖给了一个天主教徒，天主教徒对他很不错。过了几年，他说这个孩子10几岁，留在这个地方了，但是很好的孩子，也许把他送回到英国，到美国来。可是到美国他要经过英国，所以就把他送到英国去。那到英国去以后，又经过一个有钱人家，在那边呢，又在那边学习一些英文，开始学英文。那这个人也开始教他一些基督教。他总共被绑架了10年之后，被送回到美国，那是1618年的时候。他回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，那块土地他所熟悉的土地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说人家我们家人在哪里去了？别的是印第安人的，他说已经死了，完全死光了。非常奇妙，他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离开了家乡，可是他就是他没有死。如果他回来怎么办？自己的一族人都死光了，他就住在森林里面。到了1621年那个春天呢，有个印第安人就去找他，说那边啊有一些英国人，你懂英文，你就去跟他说吧。他就去了，他就第一天就跟他们讲了。这些英国人觉得很稀奇，一个印第安竟然能够讲英文，讲得这么好，就这个黄总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去种玉米，这是印第安人最大的一个农产品，种玉米，而且教他们去捕鱼，而且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像中国的最古代的一个神农氏一样，教这些英国人呢怎样在这个草里面去找药，就神农氏啊，就是这种，他教他们怎么去找药，哪些药是可以吃的，教他们。官们就跟英国人住在一起，教他们怎么去做，尤其啊捕鱼。那年的秋天，英国人所带过来的那些种子呢，收成都不好。最好的是什么呢？玉米，就是官们教他们种玉米，收成最好。他们真是一个丰收，很高兴。可是这件事情还没结束，因为印第安人跟这些天教徒相处，天教徒人是很少，印第安人是不是很多？怎么办？有时候就跟他们讲，你们要签合约。他这印第安人的酋长就跟天教徒签了一个合约，这个合约维持了54年，非常奇妙的事情。神就是这样的为他们预备，所以 Bradford 这位总督后来说。宽容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个特殊的器皿，让他们能够在美国存留下来。这也是五月花移民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。他们有很好的领袖，主要是很好，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神为他们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器皿，能够讲英文，能够懂得印第安人生活，能够懂得农作的，一旦美国为他们预备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，当我们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神同样带领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。我们在这地方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以帮助我们，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。可是我们也想到，在这里面，神给我们是什么？是说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吗？也许不一定。你一个同学，你就是在美国住了10年20年， 是不是三十年、四十年？你回头回去看看你的同学，在中国的没有出来的，我相信他们的成就比我们在这里更好。可是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我们有的就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平安，成为我们永远依靠，那是最好的一个礼物，神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进入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想的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平安，就是和睦。和睦是什么？我们一般是说和平或者是和好，在这和睦里面，从最简单的讲，就是没有战争。和平就是没有战争。那没有战争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想，战争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会说人跟人之间有战争，可是一般人一般不会这么讲的。人跟人之间大概就是有争吵、有不和、有不和睦了。战争通常是讲到国家之间的，所以国家之间不和睦的时候怎么解决？就是用兵力来解决，用兵力来解决，那就是战争；用兵力来决定胜负，那就是战争。因为有利害冲突，双方谈不拢，两方面都要得到利益，所以不肯受害，就起了战争。战争的时候，有时候说我们说战争之类的，我们就停战。停战是不是和睦的？不是，因为每次停战的时候，常常就是在里面预备再打，所以停战一点都不是说和平的，仍然是一个战争。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和好是什么，和平是什么，是写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。你若是到联合国去看，去参观联合国。联合国的对面有一个有个雕像，是吴秀恒做的，里面是就是要写明以赛亚第二章第四节的这句话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第二章第四节，我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联合国对面的这个雕像？你都说过联合国没有看过这个雕像，非常可惜，因为这是联合国的精神，就是在那个雕像里面，就是说第二点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刀。这个雕像就是做这件事情，把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最重要的是。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，我们不再学习了。我们知道说战争已经停止了，这就是联合国的精神。可惜联合国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终点，却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要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在将来。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不单单是讲到有这种刀枪这种硬武器，现在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，还有一种叫做软武器。那软武器是什么？软武器其实讲的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呢，可以用外交的手段，可以用文化的手段，可以用经济各种方式来战胜别的国家，那是叫软武器。那用软武器当然也可以解决胜负，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呢是就是有争吵了。一旦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争吵。那争吵的时候，一定是有输有赢。有输有赢的时候呢，就像基督山恩仇记一样的。基督山恩仇记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恩仇，有恩仇，有仇必报，有仇必报就永远没有放弃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就说了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和平呢？就是两方都赢，我们双赢呢？我们你的跟我的利害相同，那我们就不再有这种战争了，不再有争吵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，大家都是在寻求一个世界大同的一个理想。世界大同能不能得到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耶和华所赐的福，是富足的，而且没有加上忧虑。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。我们今天有钱非常好，可是有钱常常带来很多破坏，所以我们就想到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所给我们这句话。圣经上确实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很多的富足，但是世上的富足跟神给我们的富足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在 实真言这一点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添忧虑。我们富足了没有忧虑，很多人有钱却没有忧虑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最有钱的忧虑最多。一百年前世界上最有钱的是谁？是有大王洛克菲勒。洛克菲勒他53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，不能吃不能睡，医生说你能够做什么，你能够退休，然后呢你能够吃饼干喝牛奶。他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呢？钱太多，钱多到一个程度啊，每天的事情不能不完，不是说要赚钱，问题不在赚钱，知道说他不用赚钱都可以的，因为有人经常赚钱，可是他问题在哪里？花钱，怎么去花钱呢？他不晓得。洛克菲勒是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心里面一直想说我要用钱用在神国度上面，所以很多人就来找他了。洛克菲勒先生，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教会？你能帮助我们的组织吗？你知道啊，有钱人问题很多，若是所爱主的有钱人问题更多，所以他们想怎么办呢？我钱挣不出来，睡都睡不着觉。结果他这个一个浸信会的会友啊，他就想到了，我找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来替我管钱。果真的，他找到一个很聪明的浸信会的牧师替他管钱。他从此呢，就是好，你替我管钱吧，那我就好好的帮助你，看看说怎么能够做什么。他只活了94岁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有富足而不加的忧虑是谁给我们的？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。我们要在世上看到说，我们很富足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感恩节就是要求神的给多多给我们，但是不要给我们忧虑。忧虑今天的忧虑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忧虑，今天我们的忧虑常常是在儿女身上。儿女身上呢，我们就想，我们的儿女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把它交给神呢？我想最好的地方就是这样。我想这种事情不是人家告诉你，你就可以放心的。你真的要试过了，你才知道说真的，我们把儿女带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可以放心。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孩子念书念不好，书念的好坏，其实我们都知道。另外一件事，各位从中国到美国来，念了那么多书，你就发现说，你公司里的老板念书念的比你少，你学校的那些名教授不一定比你聪明啊，你的同事真的不一定比你杰出，但是他们比你赚的更多，他们就爬在你的头上，因为他们是走着你的肩膀上去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能走在别人肩膀上去的？哎，你就不会走这一步。我们不会讲话，我们不会写文章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嘛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怎样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平安呢？怎么能够发生放在把孩子呢也交托在神的手中？那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，不是你的智商多少，而是你的情商多少。你怎么懂得与人交往，那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到现在，我的主管没有一个念书念的比我多。我的主管就是他，就是跟我同个学校毕业的，他就大学毕业，四年毕业做我的主管。当然，我的上面一个主管有一个是一个中国人啊，他是 Princeton 的化学博士，哦，那念书念的比我好多啊。不过他不仅仅是念书啊，他找了一个美国太太，而且他的生活是完全美国化，他讲话完全是美国人的方式，他讲的笑话就是美国人那种笑话。我想听了就听不懂他讲什么笑话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孩子有问题的话交给神，把我们的工作交给神吧，神必然替我们安排很好。只是我们知道的是，不是说我们工作做得多好，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有多大成就，其实最要紧的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，这是最要紧的，有平安。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和睦，有美好，有丰盛，有完满，有安全，有丰盛。这么多的字啊，这么多美好的字， 平安、美好、丰盛、完满、安全、福分。但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就一个字来讲，就讲完了，小肉，小肉，他们就讲完了。小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安，安。我们早上遇到弟兄姐妹，遇到别人就说早安，晚上说晚安，午安。哎，我们都是用安这个字去问候别人，因为每次我们问候的时候，我们所问候的话表示那是我们最关心的。我们最关心是什么呢？是安。你早上有早安，中午有午安，晚上有晚安。以前我们在台湾不说安，因为台湾话没有这个安这个字，哦，没有这个习惯说安，哦，现在已经有了，可是问安的时候还没有人说安这个字。所以我们以前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小时候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吃饭。所以问来问去呢，问什么话呢？哎，你吃过了没有？就是现在你问人家吃过了，人家就很奇怪，你们在说我三餐都没得吃吗？啊，我们问一个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们就问了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就想到这个字，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分手的时候，我们要分手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问安？我们怎么说的呢？再见吧，是不是再见？那讲英文的就讲 goodbye， 好像没有讲到安这个字了。可是你现在看吧，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没有安的意思在里面？有吧？我们就是如果再见的话，表示这个我们这个分手到再见的再见面的时候，中间没事嘛？其实 goodbye 这个字很要紧，因为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再见，而是神与你同在。神与你同在 ，God be with you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平安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看看我们怎么样得到和睦。我们要有平安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平安呢，不是梦想。现在联合国的平安的梦想，这个和睦的这个梦想，其实可以说是不用再讲，因为历史上这一百年来，我们只会看到的，哦，世界上没有国家说没有战争，我们是有战争。那我们就要想看怎么样在我们自己有平安，我们自己能够有和睦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要和睦，有自己也里面有平安呢，要活在基督里面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安，而这平安呢，就是要活在基督里面才有这样的平安。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么一个平安？我们要活在基督里，不是说我信耶稣，不是说我每个礼拜天来礼拜天来聚会，也不是说我相信耶稣为我死了复活了这样就有平安，不是。不是相信的问题，因为圣经上提到信徒，新约里面提到信徒只有两次，只有两次提到信徒，提到很多相信他的人，可是讲到信徒这个字，就是比基本这个字只有两次提到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不是叫我们做信徒，是叫我们做门徒。圣经有269次提到要做主的门徒，而不是说要做主的信徒，不是信徒要做门徒。而门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跟随着耶稣走，也就是在加太书第二章20节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要知道耶稣告诉门徒很多的事情，那他所告诉耶稣的，我们就看看第二章20节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不是因为信而已，而是活了。我信他，而且活在他的里面。我活出我的信心来，他是爱我不由我舍己，舍己， 就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生活。我们要活在基督里，一定要随主，就是不再挂念我自己，因为耶稣为我死了，我学他的样式，我做他的门徒，我就一定要同样的随己走这条路。我随己就有平安吗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就想到耶稣在这之后，他就跟他的门徒一直讲，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这些话都写在约翰福音里面。约翰福音从十三章一直讲到十六章，都是耶稣教导门徒的话，都是在圣餐之后的教导。而那这些话最后一句话，耶稣跟门徒教导最后一句话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。耶稣讲完了这么多，就做了一个结论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。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。我们要说在这世上有平安，要我们自己有平安，而自己有平安就是要活在基督里面。我们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，我们要说我是属于神的，我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我是属于神的，我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殿，所以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就能够舍己。舍己是什么意思？我既然是属于神的，我的身份是什么呢？不单单是信徒，而且是门徒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门徒的身份是什么？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祭司。祭司是一个君尊的祭司，那君尊的祭司，祭司他们自己很看重自己的，他们说在犹太人当中祭司是地位最高的，所以他们看重自己，好像一个君王一样。所以彼得才会告诉我们，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看重自己呢，我们就能够舍弃自己。舍弃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就不顾念自己，为别人来服务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二十出头，她觉得自己很郁闷。她说：“我的朋友都有那么多的男孩子在他们周围，我为什么没有？”这不仅是二十几岁，现在十几岁了，十二岁、十三岁的孩子、女孩子都开始为这事情烦恼。哎，我们的朋友都有那么多朋友，就是我没有朋友啊。所以二十几岁，她就去找一个心理学家，心理学家就说。首先跟他握握手，就知道这个现在的时候冷冷的湿湿的，不太对，心情不好，所以跟他说好，你听我说下来。好了之后，他就给他一个处方，不是吃药，不是吃药，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等会出去，去找一家美容院，把你的头发改一改，头发稍微改一下。你不要去看那些杂志上说哪个发型比较好。你像这个美发师啊，替你选，说你这个脸，这个面型啊，那头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要不要染色？由他们决定，你自己不能做主。这些美容师替你决定你的头发应该怎么样，就去了好了，去做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从美容院出来，到一家服装店去，找这些啊 sales lady 啊这些在里面给人家选衣服的，问他们说我应该穿什么衣服？我这身上应该穿什么衣服？把你这个这毛线宽宽大大的毛线拿掉，毛线合身的。第二点，出了美容院回家去。下个礼拜二，我们教会有一个 party， 都是年轻人来，我请他们来，你也要来。我从来不去 party， 我去那边，我一个人就在那边呢，当着墙画，站在墙边的，没有人跟我说话。那不符合，你不是当讲话啊？你去呢？你是做 waitress， 什么叫 waitress 呢？你现在是伺候别人的。你去了，你看到有人进来，你就去欢迎他，欢迎你好。比如你的贵姓啊，名字好了，那你什么兴趣啊？哦，我喜欢打网球，好，我记得你打网球。那第二个呢？一个一个问， 哦，这几个都是喜欢打网球的，把他们配在一起啊。你们这几个打网球睡在一起的，哦，你喜欢打桥牌的啊，打桥牌啊。哎，你喜欢玩这个Pokemon Go 吗？哎，那几个人就在一起吧，就叫他们都在一起了，玩了，可以讲话了。然后就是，哎，你们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这边的东西啊，介绍一下，好吃的东西在这边啊。然后再问，哎，就是太冷了一点了，哎，窗户要不要开呀？不要关呐？要不温度要不要调一调了？一个晚上他就做这些事情，一百多人他就这样做。回去的时候，经理先生说：“你要不要有人送你回去？”他说：“不用了，已经有三个男孩子要送我回去了。”就是这样子，不是人呢，就是发脾气，心里一点用不着，就是忘了自己。你要想说我在这边，谁都不是我，想我要不是谁。这是第一件要紧的。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心里有平安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个平安送出去，叫别人也同样的有这个平安。因为祭司的工作是要平安，可是不是只有平安，他是要为别人献祭。所以我心里有平安，我就要像祭司一样为别人求平安，让别人同样得到平安。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得到圣灵，圣灵要给你们能力，你们就要往普天下去做见证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得到平安，得到神的恩典，而没有把这个传出去的话，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犹太人。神当初告诉以色列人的，就是说，你们要做外邦人的王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要做外邦人的王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的，这是写在以赛亚书49:6，这是在旧约里面的大使命。我们心里有大使命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去传福音。那我现在呢？以赛亚书的49:6，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，是说你以色列人你要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都得保全的都归回，以色列人都要回来，这是小事。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国回到以色列是小事，但是更大的是什么？我还要使你们做外邦人光，你们要去外邦人当中给他们看见什么是平安的道理，你要去做光，照亮他们的路，要你执行我的救恩，把我的救恩的显明在他们当中，直到地。这是神当初给以色列人的大使命，今天也是同样给我们，因为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福分。我们若是不出去，不出去传福音，不把这样的恩典告诉人，我们就像以色列一样。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？他们不出去，神就把他们拆出去，让他们到世界各国去受苦。他们才知道说，他们若是欢欢喜喜出去的话，他们就有恩典；他们被逼着出去呢，他们就受苦了。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要知道怎样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平安的使者。我们若是看到一个人心里面有平安，那就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继续在他的当中传讲神的平安的福音。那我们怎么去把这样的平安建立在你的心里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人跟人之间有冲突，有利害冲突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就先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。我们都先保护自己，所以呢，先有一道墙。我们就知道几个礼拜以前总统选举，选什么东西？要不要在墨西哥筑一道墙啊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啊！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利益、这个墙是保护我们自己。即使说我们筑了墙，有时候不太方便的、啊，就好像我们自己家窗户里面放了一个铁窗啊，究竟我们是在铁窗还是别人在铁窗啊？我们自己其实住在铁窗里面嘛，啊，我们都知道铁窗里面是什么，住监牢嘛，啊，可是我们觉得铁杆呢？我们就知道 强求救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要紧，防我们自己。在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墙，万里长城，最有名的墙，那时候是为了防御匈奴。结果万里长城有没有防御匈奴呢？没有。历史上有三次从北方来的进入到中原，三次都没有打，都没有打长城，都不是用这个军力来进入长城的，也不是用空军，用什么军呢？用钱买通的，就是守关的呢，就让用拿了钱就让敌人进来。可是即使是这样的，若是有人要拆这万里长城的话，还真是个大问题。因为中国人以万里长城为一个自豪的。今天其实我们前面谈的秦始皇给中国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万里长城做了观光事业。我们就想到在1899年，有几个新闻记者在 Denver， 就在 Colorado 的 Denver， 礼拜六晚上他们报社就派他们出去了，说你们去找个发篇新闻吧。我们报纸因为礼拜天的报纸排版都排得差不多了，可是还有一个空位啊，要排一些发篇新闻。他们说你们到火车站去啊，看看那些火车那些旅客他们下了车，你看看有没有新闻啊，来去收集一些新闻的，我们就把它排版进去，就报纸就马上就行就可以出版了。结果这四个新闻记者呢就到火车站去，到处问困难，下车的一个都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写的。那是有什么办法？怎么交差呢？等会就要回去了，12点多去交差怎么办？好吧，我们呢没有新闻怎么办？编个新闻吧。没有新闻就编新闻了。那怎么编新闻呢？我们在这边想了想，就是新闻很难编吧。我们到酒店里面去喝酒，你们想想看，那四个人就到酒店去想，我们去想，编一些家庭的新闻好不好？家庭里面的新闻太容易被查出来，就被拆穿了，说这是假的。那我们想要写一些远地方的新闻，什么地方最远呢？从美国的 Denver 丹佛市啊，什么地方是最远的？中国最远。那我们就写中国的新闻好了。那中国新闻有什么好写的？我们就想他们有一个就说，我们就说美国的有一个工程公司啊，派了一个工程队到中国去投标，投标什么事情？拆万里长城。那为什么拆万里长城呢？清朝皇帝好好为什么拆万里长城？我想原因吧。清朝政府为了要表示说他们要跟世界各国和好通商了，就要把这个墙房拆掉了，不再有万里长城，表示我们愿意跟世界各国有贸易、有通商、和好。这个不错吧？四个人开始写了，送回去了，回到报社去。第二天，果真，那一天礼拜天的头条新闻，中国政府要拆万里长城，要得到世界各国的贸易。这个新闻就送到中国去了。哇，怎么这样啊？我们政府要拆，我们这国家要拆万里长城，而且是叫美国人来拆呀！结果挑起什么问题呢？八国联军，1900年八国联军就从这里出来了，信不信由你吧。这是波哈比的一个故事啊。波哈比是197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新闻节目，他每天都讲一个新奇的故事，这是里面一个。要拆一墙不容易。要筑一道墙也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与人和好，就是要拆墙。神怎么让我们拆墙呢？神有一个方式，用十字架来拆墙。十字架把这道墙拆了，不但是拆了这道墙，而且筑一道桥，筑了一道桥。这个桥不是路桥，是天桥，让我们能够到天上去的一道桥。所以我们有一道桥可以到神那边去，我们进的是在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去。我们若是说信靠耶稣，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去，我们就合一了。所以我们要拆墙，然后我们要合一。 合一呢，我们就彼此能够依赖相同。我们就想到传道告诉我们的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而且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，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什么东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神的爱把我们连接，神的爱是永远的，不能够折断的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爱能够让我们传的福音传到地极，而且传到永远。我们若是这样做的话，我们有什么良常呢？这是我们所想到的。我们心里有平安，别人有平安，在这地上很好啊。神给我们的想法不仅仅这个，每年十月份都是诺贝尔奖发表的时候，发表的诺贝尔奖里面最有争论的就是和平奖，因为和平奖最难。和平奖的一个挑选的单位是瑞典的国会，好，不是一个学术单位，是瑞典的国会来决定谁拿到和平奖。那今年的和平奖是给说哥伦比亚的总统伯恩三头。为什么？因为哥伦比亚52年来一直有游击队，一直有内战，这52年来已经杀死22万人，他们绑架，他们强奸，他们偷盗，做尽各种坏事，可是52年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游击队把它消灭掉。所以终于过去的4年，这个总统说，我历练这心智要把这个游击队把它做一个停战，我们就把游击队周边的国家里面来，所以谈和了，有个协定。因为这个协定，他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，奖金多少呢？90万美元，90万美元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诺贝尔奖金的这个重点不是在奖金多少程度，而是这个名誉啊非常值，这些多大。那这个哥伦比亚的和平奖有没有带来和平呢？没有。因为他们这个决定要经过全国公民投票，结果在10月份的时候投票没有通过，那怎么办？那重新再讲一个协定，这个协定呢就不带公民投票，因为知道说公民投票非常困难，他们就经过议会投票。那这个总统就有把握，若是在议会投票呢，有把握可以通过。我们就知道，其实很多的协定，很多的假，后面呢，你知道有些实在是假的啊。就是说，和平奖有没有带来和平，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神给我们的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奖是一个名分，就是在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5节所给我们。我们能够使人和好，我们自己与神和好。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福分，是在罗马书第8章14节所给我们。有没有听清楚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走，我们就能够称为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这个名称稀奇吗？没有稀奇，因为这是耶稣在他身上的名称。罗马书第8章14到17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儿子。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，是因为神的灵引导的。我们所受的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，乃是一个儿子的心，我们称呼阿爸父。而且圣灵给我们的心，我们是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不是我们自己心里讲而已，圣灵跟我们一起来证实说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而且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成为后世，后世。所以我们先问神的儿女这个名字好不好呢？非常好。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有得到新的名字。第一个，耶稣第一次见到西门的时候就说，你是西门，你要成为基法，就是彼得。 第一次耶稣见到西门的时候，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彼得。他是一块磐石，他是一块磐石，给他一个新的名字。我们在圣经里面也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，他的巴拿巴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他的本来名字叫什么？记得吗？我们大概把他的名字都记得，我们只记得他的绰号啊，他的绰号是巴拿巴，就是劝慰者，就是使人和好的啊。他的本名呢，约瑟，不错吧？本名都忘记了，他绰号还记得，其实这是真的。你的同学里面呢，你总是记得他的绰号，把他名字什么东西都忘了的啊，越奇怪的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绰号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不管你的名字叫什么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到天上去不用担心说，哎，这个弟兄我已经见过他，现想不起他的名字，没有关系，你叫他什么呢？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，那就对了，因为那是神给他的名字，不是你给他，没有关系啊，神给他最好的。第二个，我们不单是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神的后嗣，就是要承受他的产业，跟他一起作王。我们就想到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承受神的产业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吗？今天在感恩节之后，我们就马上进入了一个降临节，今天是降临节的开始，第一个降临节。降临节照着教会传统，我们要点灯。要点四个蜡烛啊，这是教会传统啊，要点四个蜡烛。那这四个蜡烛的第一个蜡烛，今天要点的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和平。在降临节要纪念耶稣带来的和平，第一个蜡烛。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告诉牧羊人要做什么？告诉要去传福音。报在佳音，那他们说，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耶稣来到地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世上有平安。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，美国人得文学奖比较少一点，美国人得科学这方面的奖比较多，文学奖很少，不过。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很杰出的文学人才，可是今年的文学奖给了一个美国人，巴布迪人，他不是写什么小说，也不是写什么文学著作。也许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巴布迪人是什么？他是个摇滚乐，写摇滚乐的。我们就想，写摇滚乐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文学家呢？他是摇滚乐的，他歌喉不是很好。我问过一位，昨天我问过一位姐妹说，你知道这个Bob Dylan 吗？他说知道。你喜欢他吗？我不喜欢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歌声不好啊。他的好呢，是在他的写诗，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他是一个犹太人。他今年75岁。当他就是48岁的时候，不是38岁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人也信了基督的犹太人，那个人呢得了2次的奥斯卡奖，那个人呢向他传福音，同样的犹太人，同样的信的基督的向他传福音，他在38岁的时候信了主的，他以后他写的诗呢就很大的改变。他讲到神的恩典，他讲到神喜乐，他连续写了三集的这个唱片呢，都写你要得到的是神的平安，非常畅销。到了第4集的时候没有写出来，有人就说了，他当然没有东西可以写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有这种感觉，我们去传福音了，我们准备的不够，讲了， 没多久就没有，没有这个人呢，我们跟他讲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了，还不相信呢、哎、我们就说我还在讲什么呢，没话可以讲的，有人就说方便，但他没话可以讲、哦、不是，他说当我们信靠福音，当我们信靠神的话，他参加查经班，他继续不断的学，可是呢学有时候快有时候慢，他就继续在写，写到现在他还是说还是在写，他没有放弃，他说我所相信的耶稣是弥赛亚，是真实的，75岁了，神给他的荣耀在这地上可以给他的得到13次的奖，不是只有两次奖，13次的奖，而是最后一次的，现在就是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把他心里面的平安讲出来，所以我们在工作的地方也可以，在我们的同事，在我们工作当中，我们都可以讲。一个唱摇滚乐的可以唱福音，我们在公司的可以唱福音，我们到街上去走路也可以唱福音。你若是去散步的，也许你有你的同伴，你也是这样唱福音，带到教会里，带到他的班里。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常常领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喜乐，我们不单是喜乐，也很可乐喜乐，这就是我们感恩节最好的。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平安，我们给别人最好的礼物也是平安。不久圣诞节来到的时候，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也是平安。我们再祷告。求上帝，谢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时候，能够在你的面前，能够在你下周来跟随你，就是你加添我们，让你的灵充满我们，每天来跟随你。不单单是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平安，我们身体得到医治，我们家也有平安，因为我们能够完事，叫我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在此都感谢主耶稣。